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话俄成立打击部队，目标泽连斯基乡下；佩洛西访台，形势紧张，美参议院外委会研审台湾法案；中共升高威胁，拜登同国家团队讨论印太局势；美众议员车祸丧生，佩洛西话为人宽厚，同人敬重；衰退疑虑升高，美银话位阶对股市信心跌至五年低点；美联储保拉德话未来会继续加息，美国仲未经济衰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当局礼拜三表示，俄军已经增设一支打击部队，攻击目标将是总统泽连斯基的乡下克里福洛地区，同时警告俄军可能在乌南展开新一轮进攻。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攞下了乌克兰南部大片土地，基辅当局亦誓言将发动反攻。今个礼拜二宣布已经在俄军占领的黑松地区重新夺回53个村落。路透社指出，乌克兰南方军事指挥部在例行更新的南部战况中形容紧张局势，说俄罗斯2号已经沿前线发动攻击。出产钢铁的克里福洛是总统泽连斯基从小长大的乡下，当地距离南部前线仅约50公里。乌军南部指挥部提到，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克里福洛方向成立一个打击小组，很有可能后续准备反攻，而将范围扩展至黑松州的行政边界。另一方面，俄军正在仔细检查当地的地下室，预计会转为存放军事装备的防空洞。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原定于礼拜三审理的台湾政策法案，当日较早以主席必须参与院会事宜为由决定延期。由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结束访台，政治形势紧张，延期的时间点引起想象空间。根据美国国会季刊报道，法案审议之所以延期，主要是因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最后一刻成功令到全体议员同意，在当日院会优先推动就芬兰、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案。至于台湾政策法案会延到几时审理，参议院外委会告诉记者知，希望能够在8月休会员的首场业务会议中审议。这项法案最早曾经在上个月排上参议院外委会议程，但因为共和党人需要更多时间检阅，当时未能够被推进。这项台湾政策法案长达107页，集结了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涉台法案重点。如果获得通过，将能够一次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位领域提升美台关系，所以备受关注。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两岸形势紧张之际，拜登总统礼拜三上午召开国安团队通讯会议，以讨论印太地区的局势。拜登总统3号透过推特表示，当日上午已经同国安团队通话，讨论广泛的优先事项，包括支持自由的开放印太区域，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拜登日前确诊 COVID-19 病毒，经治疗之后恢复状况良好，但日前筛检仍然呈现阳性，至今已经1年5日，筛检结果都是阳性，目前仲在白宫隔离。而佩洛西在台北时间2号晚间率团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当局已经连日多次出现恐吓，并在台海周围举行多达6场的军事演习，造成区域紧张形势升高。不单止是这样，北京亦宣布多项禁令，禁止100多项的台湾商品进口。对于中共的大规模军演，白宫礼拜三再次公开喊话，重申美国政策不变，美方不会乐见危机的发生。当日时间礼拜三下午大约12点半，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沃洛斯基的坐车在印第安纳州和另一部车迎面相撞，造成沃洛斯基重伤身亡，享年58岁。 据印第安纳州艾克哈特郡警长办公室指出，当日中午12:30左右，州内高速公路有一部车跨越中线，正面撞上窝洛斯基乘搭的休旅车。休旅车内一共有三人身亡。这三个人分别是58岁的窝洛斯基、28岁的联络室主任汤姆森和27岁的地区经理波茨。当局表示，另一部车的女性驾驶同样丧命。在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服务的窝洛斯基，2012年首度当选印第安纳州联邦众议员。过去曾经在印第安纳州议会服务6年，亦曾以传教士身份和丈夫在罗马尼亚留了4年，还在印州南本德担任过电视新闻记者。拜登总统和正在亚洲访问的议长佩洛西闻讯之后，都已经表达哀悼之意。同时，佩洛西已经下令国会大楼降半旗以表示哀悼。据美国银行礼拜三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美银的卖方指标 SSI 已经下跌至5年多来的低点。这个指标追踪卖方策略师平均推荐的股票配置，已经在7月下滑78个基点。据美银分析师者道，我们发现华尔街共识股票配置一直以来都是可靠的反向指标。虽然卖方指标并未捕捉到股市每一次的升跌，但是这个指标对标普500指数跟着下来12个月的总回报的预测能力一直都很有效。商业内幕指出，过去的华尔街共识股票配置能够发出和策略师建议相反的信号。这个意味着当策略师看涨的时候，它是一个看跌的指标，反之亦是这样。而根据目前的指数来看，衰退疑虑有所升高，同时亦显示华尔街对股市信心跌至5年来低点。与此同时，分析师指出，目前股票风险日价一直在上升，市场预计经济温和衰退的可能性是80%，而全面衰退的可能性是30%。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士布拉德礼拜三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升息，直到看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通胀正在下降。这一名美联储官员表示，随着美联储继续同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通胀水平抗衡，他预计今年利率将再增加 1.5% 左右。布拉德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说，利率可能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才能够获得证据证明通胀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在扭转，同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走低，而不是闪现式的走低。他的这一种持续加息的论调和今个礼拜其他美联储官员的讲法一致，包括克里夫兰行长梅斯特、芝加哥行长埃文斯和三藩市行长戴利。他们礼拜二都表示，对抗通胀的斗争远未结束，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不过布拉德强调，现在还不是经济衰退，即使就业成长可能会放缓至长期趋势，但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应该会保持稳健。美国和欧盟的伊朗核子谈判代表3号表示，他们正前往维也纳和德克兰的代表团会谈，继续寻求挽救伊朗核子协议。法新社报道，美方和伊朗谈判的特使马来在推特宣布前往奥地利。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核子谈判已经胶着几个月，欧盟核能特使莫拉亦前往维也纳。他在推特发表文章说，此行是为重新落实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亦即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的核子协议。伊朗对今次会谈表示乐观，3号宣布将指派由巴格瑞领军的代表团作为伊朗争取解除严厉制裁政策的一环。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子计划，国际能源总署署长葛莱西2号警告，伊朗的核子计划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雄心和能力俱增。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亚塞拜然境内纳卡区爆发新一波血腥冲突高度关注。法新社报道，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争议不断的高加索山区出现新的紧张局势。 今次冲突造成三名士兵死亡。亚塞拜然当局表示，已经控制呢个地区几个战略高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三号晚间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高度关切，并密切注意纳卡区激烈冲突的相关报道，包括伤亡人数的消息。美国呼吁立即采取行动，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冲突越演越烈。欧盟亦呼吁立即停战。俄罗斯就指责亚塞拜然违反脆弱的停火协议。2020年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交战六个礼拜，最后在俄罗斯的调停底下签署停火协议。普赖斯在声明中呼吁，所有与纳卡区冲突有关或由他引起的问题，能够借由协商全面性和持续性方式获得解决。纳卡区位于亚塞拜然境内，按照国际法属于亚塞拜然，但人口以亚美尼亚人为主。长期对立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为了争夺纳卡区，曾经在1990年代和2020年交战。全球正在努力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三呼吁各国对赚取暴利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征税。据 CNBC 报道，古特雷斯在国际论坛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贫困的民众社区的支持下，从这一场能源危机中赚取创纪录的利润，这样的行为不道德。他呼吁所有政府对这些超额利润征税，并且运用这笔资金帮助最弱势民众渡过艰难时刻。古特雷斯表示，每个国家都是这一场能源危机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已经超越刚刚萌芽的能源危机，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和债务严重恶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古特雷斯警告，很多深陷债务无法获得融资并努力从疫情大流行当中复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濒临崩溃。他补充说，目前已经看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浪潮的警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过这一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号飞抵南韩，韩国总统尹锡悦之前以夏季休假为由不会同佩洛西会面，引发外界批评。根据南韩媒体纽西斯通讯社报道，尹锡悦已经在今日下午2:30同佩洛西通话，时间长度大约是40分钟。在电话中，双方就外交、国防、科技合作、女权、气候变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尹锡悦向佩洛西表示，韩国将同美国密切合作，维护同拜登总统承诺的全球战略联盟。佩洛西就感谢尹锡悦愿意在假期中抽出时间对话。他同尹锡悦都强调，美韩未来将持续捍卫印太自由秩序。另外，佩洛西今日造访位于朝鲜半岛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戒区域。尹锡悦说，此举将是美国同南韩对北韩具强力威胁的象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启程前往南太平洋地区访问，本住伙伴和朋友的精神与南太地区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观察人士说，今次访问是拜登政府为反击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所做的最新努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谢尔曼在8月3号到9号出访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澳洲和新西兰。声明说，在访问所罗门群岛期间，谢尔曼将会见总理索卡瓦雷，并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以强调美国和所罗门群岛持久的关系。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引发了周边澳洲和新西兰以及盟友美国的强烈担忧。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多次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那里设立军事基地。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内斯亦表示，他会同盟友一起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谢尔曼在今次南太之旅中将访问澳洲和新西兰， 同嗰度嘅高级官员就地区安全挑战举行磋商。今年春季，美联储加速升息以对抗通胀，此举令到南亚嘅骨牌倒塌，当地通胀持续飙升，宽松货币干涸，货币贬值，外汇全抵消散。巴基斯坦嘅货币卢比已经跌至历史新低，在国际金融协会追踪的国家中表现最差，主权债务评级处于垃圾。孟加拉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寻求优先贷款。斯里兰卡在燃料短缺和政府管理不善的广泛抗议中，原政府被推翻，目前仲未满足国际货币基金提供新援助的条件。彭博社报道，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点燃一场金融风暴，迅速扩散至印尼、马来西亚和南韩等国。一个非营利组织的风险长何比汉认为，今年夏季经济和政治动荡整到扰乱南亚。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恐怕将再次出现。